众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的说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最后通牒可以通牒几次啊？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基本上点出了最近几天以来马英九政府在处理菲律宾的这个海盗事件的一连串的这种非常荒谬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思维。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继续就这个议题呢继续跟您讨论一下，那么然后会把这篇文章呢为您介绍一下。还有议题，这个议题呢老实讲各位朋友，从这次的这个菲律宾的事件，以及在这个越南又扣留了中国渔船有两个小时，然后日本呢又这个扣留了这个台湾的渔船在日本那边，在东海。那么整个事情呢，使我们必须要在意识上或者在思想上先要有一个准备。我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未雨绸缪。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太平岛被攻击，如果太平岛被占领的话，你觉得台湾该怎么办？你觉得中国大陆会怎么办？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925385038，我再讲一遍，925385038。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8。这个渔船呢，广大星28号在菲律宾的外海打鱼的时候，被菲律宾的海巡船枪击的这件案子呢，中华民国的检方就检察方面呢，他的调查报告已经出炉了。几个要点，第一个，案发的地点呢是在我国，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经济海域之内，并没有入侵到菲律宾的领海之中。第二个要点是渔船的船身呢，并没有明显的碰撞的痕迹，并没有明显碰撞的痕迹，排除了在案发之前，菲律宾曾说这个中华民国的渔船呢是撞击菲律宾渔船，才做出了这种枪击扫射的这种反应。那么第三点呢，从这个船身的弹道确认呢，菲律宾的这个。海巡船呢是居高临下的这个角度，以 M14 的步枪以及 M60 的机枪呢扫射，这是相当大口径的一些武器了。M14 步枪，那么 M60 机枪的确是大口径的武器了。那么，然后第四个要点呢是这些扫射的方向和扫射的方式呢，它是集中射击4名船员躲藏的左后船舱。弹痕累累，因此呢非常明显的他们这种行为这种动作呢是想打死船员，而不是警告，而是杀人。那么当然我想你也知道，这个洪世成就是这个船的船员之一呢，也是船长的父亲呢，洪世成先生因为这件事情呢被菲律宾打死了，而造出了这个很大的风波。我在节目一开始跟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最后通牒到底可以通牒几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这是网络上的一篇这个部落格，这个部落格的名字叫做知乎者也。他说针对5月9号呢菲律宾公务船枪击广大新28号渔船，造成了一位渔民死亡的这个事件呢，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在5月11号晚间召开了国安会议。从会后的总统府的新闻稿得知呢，说中华民国政府向菲律宾提出的4项严正要求，包括第一项就是道歉，第二项是赔偿，第三项是彻查以及惩凶，第四项呢是尽速启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渔业协议的谈判。那么总统府新闻稿指出呢，从5月12号零时 开始5月12号的零时开始算起呢，72小时之内如果没有获得菲律宾政府正式的回应的话呢，中华民国政府呢将会采取下列三项措施，下列三项措施以示抗议。第一项措施冻结，冻结什么呢？冻结菲劳的申请。第二项措施是召回，召回什么呢？召回中华民国驻菲律宾的大使。第三项措施是要求菲律宾驻台代表返回菲国，那么基本上就是遣返了，遣返这个菲律宾 驻台的代表。那么这72小时的限时回应的四项要求呢，大部分的媒体呢都把它称为72小时的最后通牒。第二段他开始讲他的最后通牒呢，这个词呢，如果是在国和国之间呢，通常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提出的最后条件，如果是最后的话呢，那就没有下一次了。从英文相应的字叫 ultimatum 也可以看出来呢，这是最后的条件，对方呢要么就全部接受这些条件，不然的话呢就等着我方的制裁行动。因此呢，最后通牒是没有谈判余地的。1914年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之中开出了10个条件，塞尔维亚只能接受其中的8个。于是乎呢，奥匈帝国就向塞尔维亚就宣战了，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基本上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基本上中华民国政府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的四项要求呢，并不符合最后通牒的条件，因为这四项要求呢，如果不能全部被菲律宾政府接受呢，那么中华民国政府呢将采取的三项措施呢，就是相应而采取的三项措施呢，实在是不痛不痒。就像总统府新闻稿自己的以示抗议，自己说的以示抗议而已，就是说这三项措施呢不痛不痒，只是一种抗议，完全不像要来硬的。况且呢，72小时期限呢截止之前呢，外交部长林永乐呢还表示，他说他和菲律宾驻台代表处呢仍在进行最后的沟通，菲律宾政府将会有一个正式声明回应我方的四项要求。这实在很奇怪，这篇文章写道，这实在很奇怪，哪有最后通牒的回应是沟通出来的，哪有最后通牒的回应是沟通出来的。可是当一大堆媒体用最后通牒来称呼我方的四项要求的时候呢，似乎也不见政府的发言人呢出面纠正。更传奇的是，外交部人员还证实在最后通牒提出之前呢已经向美国说明过了。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他说现在72小时时间到了，菲律宾政府非常明显的显然的没有 全面的接受那四个要求。于是乎，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在15号上午7点召开了国安会议，随后呢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由总统府的发言人呢即刻宣布执行5月11号宣布的三项措施。如果单从最后这两个字来看呢，这还是算勉强有点像是最后通牒的味道。可是接下来就有点怪怪的，行政院长江宜桦随即呢在10点召开了国际记者会议。江宜桦表示呢，他说如果菲律宾方面在下午6点之前没有办法满足我方的四项要求，再加上呢没有办法满足我方的四项要求的话呢，我们将会再采取8项跨部会的第二波的制裁措施，包括了提高菲律宾旅游警示为红灯，包括了终止这个台湾和菲律宾招财的高层的这个双方的交流，包括了经济交流，包括了渔猎谈判，还包括了科技交流，还有包括了航权谈判等等。菲律宾人民免签证的措施呢也别提了，也别谈了。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海巡署要南方在南方海域呢要举行这个联合的操演演习。接着下来这篇文章讲到说，如果5月11号晚间向菲律宾政府的 提出的四项要求之中的三项制裁的措施是最后通牒，那么5月15号这天上午10点提出来的四项要求的8项制裁那又算是什么？我再念一遍，如果5月11号晚间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了四项要求之中的三项措施是最后通牒，那么5月15号就是过了4天之后，5月15号上午10点提出来这四项要求8项制裁，这些措施又算是什么？这是第二次的最后通牒吗？有这种自相矛盾的名称吗？更奇怪的是，这篇文章讲的这两次最后通牒呢，向菲律宾政府提出的四项要求提议，它的条件是相同的，都包括了尽速启动台湾和菲律宾渔业协议的谈判。但是第二次的最后通牒呢，这个最后通牒的第8项的制裁的这个措施呢，竟然有终止渔业谈判这一项。既然要尽速启动台湾和菲律宾渔业的协议谈判，那么表示台湾和这个菲律宾的渔业谈判协议还没有开始进行，还没有开始进行的事情如何终止呢？真是让人摸不清楚。 拟定这些条约的这些要求制裁的人到底是在想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点出来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从这个整个过程，从这个最后通牒到72小时到72小时过了之后呢，菲律宾明显的是在一种 defiance， 就是他根本就是用一种消极的抵抗的方式来不遵从你的，或者不正视你的最后72小时最后通牒。那么然后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又来了一次八项制裁，第二波的制裁。我们是不是从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看出来中华民国，特别是处理外交事务的这些中华民国的官员他们的品质，以及对不起我要讲到马英九先生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他的能力，他的思维能力，以及他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和他们的品质，是不是再一次的让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有些怀疑或者有些质疑。我想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妈妈呢，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呢非常不听话，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因为不知道这个小儿子什么事儿，什么又不听话，那个妈妈就怒斥这个小儿子说：“你再不听话的话呢，你再不做这个我要求你做的事情，再不听话的话呢，我三秒钟，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呢，我就要揍人了。”这个小孩就坐在那儿，他妈妈就开始倒数：三、二、一。小孩还是没动。妈妈没办法，0.5。我想这整个过程嘛，也是马英九政府、马英九先生的0.5，对不对？各位朋友，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再跟各位梳理一下，到目前为止呢，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些制裁的措施呢，第一波的措施呢有三点，这三点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这第一点呢是冻结菲劳，第二点是召回这个大使，第三点呢是遣返菲律宾驻华的代表，不能叫大使。这个。第二波的制裁措施就是马上就要实施了，现在还没有，在此刻还没有开始实施，但是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第一点是这个发布菲律宾的去菲律宾旅游的红色警戒，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劝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呢不要到菲律宾去旅游了。第二点呢，停止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高层交流。第三个是停止经济交流。第四个是停止农渔业的合作。第五点是科技交流，第六点是航权的谈判，第七点呢是这个免签证的优惠，第八点是南方的海域呢持续会军演，那么就是军事演习，那么以护渔，就保护渔权为主轴。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来的措施，提出来的要求。那么第一波呢已经开始执行了，第二波呢马上就要开始执行了，然后听说还有第三波。第三波的话呢，根据这个江宜桦，就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他指出呢第三波的这个制裁措施呢目前还在评估当中，但是呢不会排除台湾跟菲律宾断航，基本上就是断绝邦交了，终止邦交了。当然这些措施里面不一定每一项措施都是会只伤害到菲律宾而不会伤害到台湾，特别是我昨天在节目中讲到，就是冻结菲劳这件事情， 对台湾呢也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那么有关于这个经济交流方面的事情呢，当然也会在台湾造成伤害。不过这些的事情呢，马英九政府他们是要准备这么做了，看看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昨天在节目中，在最后我也提到了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这种立场，我觉得是很值得非议的。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为你介绍了，在13号这天呢，在美国的国务院的新上任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呢，他的名字叫沙奇呢，他在记者招待会之中呢，遭受到了记者这个不断的追问呢，有记者数出来这个追问了大概有16次，弄得沙奇呢是几乎是没办法挡驾。那么还要后来的这个美国新上的这个这个 secretary 就是国务院的这个头子，上来去帮他以这个恭喜他上任为名义呢，基本上是帮他打了一个圆场。我想不然的话，这16个问题呢，可能还不止16个，可能继续会被问下去。那么基本上，这个我在昨天还是前天节目上为您介绍了这段对话，我再把这段对话最主要的几句话呢，给您重复一下。有记者问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他说：“如果我开枪打了你，你是会希望政府警告我和那个开枪的人两个人都不要再互相开火了吗？”沙奇没办法直接回答问题，他用回避的方法，他说：“至少我希望你不会这么做。”记者再追问，他说：“你一视同仁的这种警告，同时警告台湾和菲律宾双方，究竟台湾做了哪些让你觉得你需要你关切的动作？”这个新上任的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是没办法答复的。非常明显的，美国在这一场这个台湾和菲律宾的争执之中呢，美国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美国是选了边站的。美国用一种表面上是很公平的方式，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呢，来处理，非常相约式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从台湾的立场呢，甚至全世界我想都在看美国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美国处理这种事情呢，往往是从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无可厚非，这每个国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点。但是如果你当成一个地方或者全世界的老大哥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点点公正性。如果你有任何偏差的话呢，你这个老大哥也不是能够一直做下去的，因为人家对你不服气。所以说我在看这个事情呢，我是想各位朋友，如果你是美国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才对，才是最好。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基本上就是快刀斩乱麻。我觉得第一步呢，一定要谴责菲律宾这种海盗行为。当然美国政府可能不会用海盗这两个字，但是海盗呢的确是一个实际上菲律宾的在这次的这个冲突之中他们的一种行为。第二点呢，我觉得美国呢应该要督促菲律宾呢尽快的公开调查的真相，尽快的公开调查的真相。第三点，这一点呢，昨天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争取。从台湾的角度，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我觉得美国应该劝导菲律宾接受菲律宾接受台湾这个引渡嫌犯到台湾去受审的这个要求。至于其他的道歉呢、赔偿呢，那就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是台面上的事儿。我觉得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呢，第一个要拉得住台湾，第二个要压得住菲律宾，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不给中国大陆插手在这件事情上插手的机会，而造成了一个台湾更像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如果插手或者暗地里插手、公开插手的话呢，非常明显的会更造成台湾呢，慢慢的名义上呢倾向中国大陆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快刀斩乱麻，但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没有这么做，他在含糊其辞，他在用一种假惺惺的方式呢，用一种各大五十大板的方式呢来看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美国是太笨呢，还是美国有其他的意图在里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哎，我姓于的。
哎，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 我觉得进来了有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方面来讲呢，含含糊糊的。
嗯，
那第一来讲呢，这个菲律宾这个问题，那现在我在网上在看到了日本也有一些假动作，是跟那个北朝鲜想搭上关系。
嗯，对，
这个引起美国的不快。
嗯，
那我觉得现在来讲，在过去一个星期来最好的机会是给台湾朝那个大陆方面的靠一把的那个机会。我不知道马英九能不能跟他的政府呢，能不能把握这个最好的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跟美国沟通的筹码。
嗯哼，
那现在看起来的好像是他还没有把握到这个事情。
以他的个性判断，我觉得不会。但是我还是基本上我是一个相信比较乐观的人，我还是希望在暗地里、在私下、在台面下，两岸之间有一些接触或者有一些默契在。我不知道这个，我想于先生
应该
看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的，应该是可行，对台湾是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来的菲律宾在这个小国也一点傻里傻气的动作做出来，对美国来讲已经造成了一种不重大但是有损害的举动。在马可斯的时代，
嗯，
因为那个科拉科那个基地呢，两个人两个国家的闹得很不愉快，那个马可斯就是放言，就是说你不喜欢你可以走。
嗯哼，
结果呢他给自己种下了祸殃，我觉得是。
嗯哼，
结果他要逃亡出国。
嗯哼，
还有就是美国那个工业在那个马可斯的时代了，
嗯，
电子方面有好多那个工业投资在美国人在哪里投资了。
嗯，
那他到后来了，马可斯走了以后了，他们这些人耍起来好像是要争取什么菲律宾那个民族自由啊，
民主运动
啊，对对，民主运动。
嗯，
而且还另一些美国人在那当地的受到了绑架、kidnap。
嗯哼，
那真的是这牢底进水了。
嗯哼，
那结果呢，造成了那个美国工业在菲律宾的投资大量的萎缩。
嗯，
结果呢坐涨了泰国那边去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菲律宾这个政府根本是一塌糊涂了，对自己国人不知道怎么办，争取最好的利益，对外来讲那个外交根本的不成气候。
嗯，
所以台湾现在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政府这个外交跟他本身那个经济能力基础实在相差太远了。在过去一两个礼拜，我看的真的是经济强，外交政治外交那方面能力差。
嗯，
如果他再不采取这硬一点的来，根本就是菲律宾根本就是在磨你的底线，你能送多少我就拿多少。
嗯哼，
他根本就是找这一点，根本这个小国又蛮横又没有脑筋呢，根本不用讲这么多下手，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下子。
嗯哼 ，OK， 好，谢谢你于先生，各位朋友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史东。
哎，
徐波，
苏先生你好。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最后重点，你要全部听我的话，不然的话，我马上不听你的节目，但是你不知道的。你看，哎呀，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呢，还有做事，有做了一点事情。
嗯哼。
那我觉得其实呢，这一次这样子的事情。这个 period 哈，其实我觉得是，如果你抓得好的话，其实 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嗯，如果你其实你现在台湾呢，你对那个菲律宾强硬是没用的，我看反而你对美国强硬反而是有点用，有点效。那，
嗯，
为什么呢？你不按我的喜好来做的话，
嗯，
我马上就倾斜到那个中国那一边，
嗯，
我马上去。
嗯哼，
其实为什么呢？现在因为机会就是说，日本自己妖魔化自己很成功，
嗯，
变成说南韩有一点点偏离的心，
嗯，
那你现在菲律宾要搞到我台湾也是偏离的话，
嗯，
如果越南中国大陆跟越南沟通的比较好的话，那你等于说你现在那个美国的重返亚太那个布局呢都松动了，
会垮掉。嗯，
不一定是垮掉，但是我给你颜色看，你要听，
嗯，
你也要听我的。我是小弟，但是我不绝对听你的话。
嗯，
你要听我的话，那，
嗯，
你不听我的话，我就马上跑去。你好像南韩也是啊，对不对？
嗯，
然后也是就是警告日本，结果日本美国马上狠话，骂那安倍嘛，对不对？
嗯，
那你现在那个菲律宾也是一样的，你要怎么讲？其实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最好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马上把那个重叠的那个海区啊，
嗯，
马上空气，
嗯，
你的渔权，你的渔什么钓鱼权利都不用谈了，都是我的，先归我。
嗯哼，
你以后保障你的安全，你的军队不要乱设计的时候，我才给你谈，并不是我才还给你，我才给你跟你谈。
嗯哼，
这样子的话，你反而菲律宾就比较可能就是实质的失去了一些就是海域的空地。
嗯哼。嗯哼，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对于现在南海的这些事情，它的这个海域啊，应该要像中国大陆一样，要形成一个常态的巡逻才行，不能做一次这个做一次秀，就是演习一次，然后就过去了，就这个这，我觉得这是没有用的。我觉得一定要常态化，常态化的对这个渔民的权利才会造成保护，对菲律宾的这个海权呢才会造成它的压力。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是长期的，你 long terms。
嗯，对。
我不给你说什么期限，什么，
对，
没有时间的，我都是永远，差不多你不让我满意的话，我永远都把你踢到外面。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不管你费用啊不来啊，你来也可以，但是你那个区，你的海域的控制，
嗯，
那其实美国也不高兴，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万一你中国跟那个台湾真的合起来的话，
嗯，
再说整片那个海域已经都它的空地已经缩小了。
嗯哼，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美国在中国大陆这个外围造成了这个所谓的锁链呢，并不是非常的 solid， 并不是非常坚实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在照顾自己本身的利益之外，他们也必须要正视每一个国家，比如从菲律宾到台湾到日本到韩国，您刚刚提到的，那么 这些国家呢，他们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美国来 take care。所以说，从台湾的立场呢，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很对，我十分同意。台湾也应该有非常正确、正当的道理来要求美国来照顾台湾的利益，对不对？你不能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出卖了台湾的利益，那台湾跟你在一起干什么？对不对？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而且现在的民心已经看出来，就已经有60%、70%是希望至少在这个海防，不是说海防了，就是护渔这件事情上，能够和台湾能够和中国大陆能够合作，这是民心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情报做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了。
对对对，而且呢，你知道吗？因为呢，从那个海域的那个军事来讲的话，
嗯哼，
基本上其实你从中国大陆的远海边到第一岛链，
嗯，
其实美国现在就是定那个机会，就是叫一个 danger zone。
嗯哼，
所以他的人都全部都要切到那个第二岛链。
嗯哼，
所以他就是很，就是他要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那小兄弟那是顶住第一岛链。
嗯哼，
你看他的人都全部推到后面，二岛链、三岛链，
对，
是那个他已经觉得是不安全，他也绝对没有确信的把握，他才把他的人骗到那个后面。
嗯哼，
所以但我觉得现在真的要看马英九怎么样处理。其实它是一个机会，但是你如果把握不住的话，那个时机一过的话， 那个一冷掉的话，你都很难就是再跟美国讨价还价。
对对对。
Yeah. Okay,
谢谢你，朱先生，谢谢。
Yeah.
这个事儿呢，等一下啊，我把这个 drop 掉。All right, drop 掉。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李先生。
哎，李先生你好。
嗨，你好。我有一个想法，大概是不太可能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发生是最好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假如越南跟台湾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台湾可能打不过越南。
嗯。
可是菲律宾，我想台湾可能打得过。
嗯。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最好的那个情形就是说，马英九来一个全国公投。
嗯。
如果说要跟菲律宾宣战，假如说呢老百姓通过的话，他就大胆的去攻打那个黄岩岛，for example。
嗯哼。
如果打赢的话呢，最好，那么替中国人出一口气。
嗯。
要打输的话，那更好，那老共就可以来帮忙，那就联合起来跟他们打。
黄岩岛，中国大陆已经控制了。已经控制了。
可是菲律宾还占领一个什么岛？我有个现金。
有一个大岛在这个台湾控制的这个太平岛的旁边，有一个比太平岛小一点的一个大岛，那个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这是菲律宾偷过去的。
对，台湾就去攻打那个岛嘛，就派海空军去打。打输打赢的更好，打输更好。那中共就帮忙，两边一起打，对不对？
嗯哼。
那么这个马英九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不对？就大胆做一次，这个这样子的话，替我们中国人出一口气，
嗯，
顺便跟大陆距离拉近，对不对？
嗯，
这最好的机会，对不对？
对，我
他就看来，
对，我是觉得这个要马英九做公投，然后再开始打仗的话，这可能性是的确是不大，因为第一个这个如果打仗之前做公投的话，这个仗显然是打不起来。第二件事情，马英九不是这种人。第三个我的担心倒是太平岛真的很可能会受攻击，因为越南的确曾经尝试过，我不知道您这个李先生知道这个事没有，那么所以才造成的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希望能够在太平岛呢能够加足一些攻势，一些守卫的这个军备，然后这个事情呢被美国拒绝了。美国不准，所以这个事情，我如果太平岛被攻击的话，那李先生啊，这个不得了了，那就炸了锅了，那就是中国政府一定会介入，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呢，就一定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对不对？那么一定会有一些相当程度的合作的这种方式，然后到时候事情为什么发展就很难说了，就很难说了。
假如说这次这个菲律宾不肯让步的话，那马英九最后的那个大口径是什么？
菲律宾不可让步。其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造成常态式的巡逻，就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讲。第二个是这个杀人的这个嫌犯要把他绳之于法。这个绳之于法最好的可能性就是把他引渡到台湾来，受到台湾法律的审判。当然这个过程呢，我知道不简单，但是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你如果在菲律宾政府的身上加足了足够的压力，包括美国政府加足他的压力，以及中国大陆可以给他的压力，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可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上上之策，我觉得对台湾老百姓的民心，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威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另外呢，就是实质上的事情，这个中国的海防海巡，因为中国的海军的军舰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开始做这个常态式的巡逻，才能保护这个海域的安全，以及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渔民或者是中国大陆渔民的这个捕鱼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海峡两岸如果能够合作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中国大陆的渔民也应该可以欢迎到这个地方来捕鱼，然后 vice versa， 然后台湾的渔民也可以到中国大陆的这控制的海域去捕鱼。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
可是就是假如说这个你刚才讲第二点，假如菲律宾不肯让步，美国也不太支持台湾的话，然后那马英九要怎么办？
我觉得马英九可以做的，基本上我觉得他的牌基本上已经出尽了 short of， 就是除了他这个开始动武揍人之外，不然的话，因为现在如果开始动武揍人的话，他就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在理，你知道吗？现在台湾是在一个站在理智上，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常态式的巡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共同的海域呢，变成中华民国的海域，你同意吗？
同意呀，也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你讲的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牌可以出了，对、
嗯、对，
他就是这么胆小的人，对，这么多都在听美国的，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跨出这一步的话，就很难了。
OK， 李先生，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 ，Stone 你好，我叫 Henry。
哎 ，Henry 你好。
我看基本上了、啊、，OK，、嗯、实际上的情况，美国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是菲律宾媒体，
嗯
，OK， 一定是，但是美国是不希望台湾跟大陆搞在一起，
当然，
这是绝对的，所以
对，
所以你说要什么，要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从我们脑中的思维出发，这是可以。但是从老美的那个思维出发的话，他是不希望你去打赢菲律宾，你去占上风什么，这是一定他会压制那个台湾的，因为台湾的武器，台湾的那个后备，实际上也是在美国的那个支撑下，在美国的那个
对
霸大脚下 ，OK，
对，
是这样子。然后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个马英九本身就是太无能，就是这样子。
嗯
哼 ，OK， 马英九全部是做给自己老百姓看。
哎，对
，OK，
对，我完全
什么最后什么最后通牒了，什么这个在后面加上去了，他自己这个 OK， 如果是碰到有 guts 一点的话，管他三七二十一，他一出来这个事情，马上第一个反应就兵舰开出去，先给他搞一下。
对，
对不 对,
对？
你对这种强盗，对这种土匪，你跟他讲什么理，你还做什么什么最后通牒，还给你什么时间？你他这样一做，他的根子就是给老百姓看，
嗯，
就这样子 ，OK， 马英九就是去鞠躬道歉、擦眼泪什么，他所有的事情当政都是做给老百姓看，就这样子，他根本是一个无能，根本就不应该去选总统的人，就是这样子，OK，
好，谢谢，
所以他没办法的 ，OK， 拜拜，
谢谢，这位朋友，你的电话贵姓？
哎 ，Stone 你好，
哎，
姓白，
哎，白姓你好，
啊。我觉得啊，那个马英九给那个菲律宾的最后通牒啊，很像我老婆给我的通牒，差不多。
这个 you have my sympathy、
啊。我觉得在敷衍，真的是在敷衍，菲律宾在敷衍台湾马英九在
敷衍自己老百姓，
就老百姓。
嗯，
你看他现在这种做出来这种行动，是在安抚那个民众的这种强烈的反弹嘛。
嗯，对对，
如果他处理不好的话，我相信他这个总统的支持率到不了两位数。
嗯，其实就这个支持率来讲，我觉得马英九大概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反正就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吧。这个但是
我
觉得
刚刚认识马，就是在电视上看马英九当法务部长，那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嗯，
哎，怎么会这样呢？让人。
对。OK， 好，谢谢你，白先生，
谢谢
你的电话，各位朋友，我们转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你好，
哎，李先生，
谢。
哎，
我刚才听你说的那个，我完全赞同，因为马英九现在手上没什么牌。
嗯，
说老实话，菲律宾、台湾的那个市场啊和那个力量啊还是很弱，所以菲律宾你再怎么制裁他不在乎。
嗯哼，对。
那就像你说的，先把那个海域给抢过来。
对，这个是最实际的。
这是最能就是最能做到的，
对，
就是你现在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对，
而且我昨天看了中时报说他们台湾现在好像做一些动作，说是全部的那个海军舰艇还是海军的舰艇出动，要去找那艘射击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海军船，要把它给逮回来。哎，我说这也是个不错道理，起码他不敢出来，让那个那让那个那让那个那那个船不敢出来。
嗯
啊，
嗯，
这个也也是一个办法。
嗯，
就是压制住他。
这
你说的是。
这个我觉得，都这个您说的这个 idea， 我觉得也不错。但这个应该是这个常态巡逻的任务之一吧，对不对？
对，
嗯，
他一露头就把他给逮回来。
对，对，
啊，然后呢，台湾最大最大的一张王牌，我看马英九是不敢用的了，他就要跟大陆联手。
嗯，
他那么马英九这张牌他是不敢用的。
嗯，
啊，他其实他是他的王牌，但是这张王牌他给废掉了。
除非他自己总统不想做了，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美国不会坐视马英九继续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又咋，那怎么着？
就是啊，我说的就是啊，你
是你在人家的外国人的鼻子底下做一个儿皇帝，你还不是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哎呀，李先生，你是这么想啊？换一个人不一定能像你想的想的这个方式
是。那咱们就只好，那如果他不打这张牌，这张牌他不用的话，那咱们就只好是这个派个软件工程师帮马英九草拟这个最后终结1.2 版、1.3 版，再升级到2.0 版吧，慢慢升级吧，咱们就。派个软件工程师去帮他写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
谢谢，哦，好，谢谢，谢谢您，谢谢。这个网上有不少不错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部落格。那么我再为您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为您介绍这个部落格，它的名字叫做毕电龙。我相信是台湾的，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台湾不能够扮演好南海应该有的角色呢，只是躲在中国大陆的强硬的背后去捡点小便宜的话呢，甚至希望美国为他主持公道的话呢，那就永远不会被人尊重，永远会遭人轻视。轻视漠视的后果呢，就需要花更多的代价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的权益。尊严呢，也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能够得来的。这是他这篇部落格的最后一段文字。英文有句话叫 Respect is earned, not given。 换成中文呢，就是尊敬呢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而不是靠别人施舍的。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希望马英九先生能够知道这个观念。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我姓余的，在
余先生。
我觉得现在马英九啊，他还有多少年做啊？
还有三年。
如果这个事情他处理不好的话呢，根本上来讲大陆看透了你，你在与不在没关系，台湾的民众也看透了你，你在与不在你怎么保护我，反正就是豁出去，跟大陆做个姿态，我们有必要来厘定一下我们的海洋范围跟保护我们的渔民，
对，
你做个姿态嘛。因为菲律宾跟台湾呢是不同的，在跟那个老美啊看透了菲律宾这种低，好难听一点，低格一点的民族政府，你管不了的，可以他把马克思弄下来，另外弄一个女的上去，他可以安排这个，而且在那个中东那边呢，那个埃及可以弄这一手，但是在台湾呢，这一手我看就是走不通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讲了，应该是那个台湾应该是出硬。
应该
也可以抹到你老美，你怎么样保护我？
对
吧？
对对对，非常同意。我谢谢。
是吧？
谢谢。
我觉得就应该就硬。跟北方中国大陆讨论一下，打一打那个边鼓，做个姿态，然后呢自己派军队去，我保护我的渔民，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
对，
谁说我不对，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看你们怎么样把我怎么样，
对，
我觉得
好，谢谢，谢谢你，余先生。 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也不一定把话说的那么硬。我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而言呢，不一定要可以，你必须要把话说的那么硬，说那么死。其实这个话可以好好说，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美国老大哥，我照顾了你的利益啊，但是你也回过头来应该照顾照顾我的利益，您说对吗？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